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法将我们带得很高很高。然后是安徽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真正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下面首先请听，正法将我们带得很高很高。一、得法。我于1997年11月得法，得法前我虽然信佛很多年，但多种疾病缠身，和丈夫离婚后怨恨重重。得法后我身体健康，放下怨恨，向再婚的前夫弘法，我们善解了姻缘。二、法会。得法一年半，迫害开始了。我和许多同修一样不知所措，当时明慧资料很少，我从别的地方得到一些明慧网材料，可是当时能走出来感受材料的同修很少，有的学员家属看得很紧，我们很难联系上同修，这样我们就在学员家附近默默等着，等到同修偶尔出家门的时候，我们跑着迎上去，主动交流，送上明慧资料。渐渐的局面打开了，能联系上的同修多了，敢看明慧的人多了，但还没有形成整体交流环境。怎么办？同修们商量，觉得应该召开一次法会。经过师尊加持，大家努力，一天晚上我们地区召开了720之后的第一次法会，来的人比我们预计的要多。当时有同修出于安全考虑问我，这么多人法会还开吗？如果都知道是你送来的明慧资料怎么办？我说开，好不容易组织的法会一定开。法会开起来了，开得很热烈很好，大家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可是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气冲冲地闯进来一个人，大家一看是参加法会的一位同修的家属，此人进屋就骂，拉着同修就走。为了顾全大局，这位同修走了，一下子气氛紧张了，但同修们经过短暂交流后坚定正念，法会继续开，一直到法会圆满结束。几天之后，提供法会召开地点的那位同修对我说，那天法会刚一开始的时候，警察就来了。我一听心想，也没见着警察呀。他又说，警察走错屋了，走到我对门邻居家，进屋后坐到椅子上就睡着了。邻居知道我们在开会，也知道大法好，不想惊醒他，一直等到法会结束，邻居才叫醒他。通过这件事，大家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慈悲呵护着我们。三、走出来。 通过学法认识到进京上访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走出来进京上访讲真相证实法，可是被邪恶的江氏集团非法关进拘留所，也包括我。其中有的同修在邪恶的谎言欺骗下说出了同修们开法会的一些具体事情，警察带着他们了解的所谓证据来非法提审我。他们有伪善的、凶恶的、变着花样的，让我承认他们手中所谓的证词。我知道他们了解一些事情，但我更知道我是来证实法的，不是来证实供词的。恶警吼叫，我劳教你。我不怕，我绝不出卖同修。我在心里说，师父，我不怕被劳教，可我学法太少了，我不能被劳教。虽然当时2004年没悟到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但由于我坚定的一念，恶警再没提审我。让我体悟更深的是，当时很多被拘留的大法弟子被带回派出所，再次被迫写保证才能放回，而我却被拘留所告知，你没人管了，自己走吧。我堂堂正正地走出拘留所。后来听派出所的警察说，当时把你给忘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大法的神威，再次坚定了我助师正法的正念。四，用行动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得法前，单位同事都知道我争强好胜，得理不让人，又有影响力，是个让领导头痛的人。特别是我的班长，我已经成了他的心病，因为我经常找他麻烦，我们各自心中结下了怨恨。得法后我变了，在上夜班时，很多时候同事们都偷偷地找地方睡觉，而我却坚持在岗位上。当班长分派任务时，很多次班长一离开，同事们就溜走了，等班长再回来时，只剩下一个默默的我了。得理不让人的我话少了，班长感动了，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我被非法关押时，他主动到领导办公室去说，某某学法轮功变好了，他不该被抓，法轮功好啊。很多同事找领导谈，某某是好人啊。总经理亲自来看我说，你的口碑真好啊。而且班长在我后来被迫害流离失所，满身疥疮，女儿又被迫辍学时，他主动帮助我，给女儿找了一所学校。而且他还告诉我，就是因为看到了你练法轮功的变化，让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电视上说的是假的。听完这番话，当时情绪低落的我流下了眼泪。2000年多次被非法拘留后，我给派出所的所长、警长、片警写了一封劝善信。我将此信复印后，分别送给单位经理、车间主任等。这封信在单位上传开了，总经理偷偷地对我说，你这封信写得真好啊。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外面怎样邪恶，在单位、在车间，只要不影响工作，都是我学法、练功、讲真相的公开场所。总经理、车间主任、所有员工，无一举报，无一反对，无一迫害我。我就是在被非法拘留期间，我的工资都照发，工资照常，单位分东西都给我留着，等我回来再给我。由于证实法的需要，我要离开单位。我找到总经理，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盘普渡，他当时没敢收，但我看得出来，由于我的离开，他很难过。很长时间我没回单位，我以为被单位开除了，可后来才知道，总经理还在等我回来上班。为了我的安全，单位给我提前退休了。想起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我真正的体悟到，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在证实法的路上越走越宽。师父啊，谢谢您。五， 形成无脉无血的整体。2000年，我是大法弟子前赴后继的进京上访，回来后学法交流，向内找，全市各地区大小法会经常开，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正实法洪流。但是周边地区，特别是农村，720之后已经成为一盘散沙，有的同修间不敢来往，也有坚定的但看不到资料。对于这种情况，我市有一大批同修走出来，到周边各市县等地区，与那些地方的同修切磋交流学法，将掉队的同修找回来，跟上正法进程，形成整体。由于正法的需要，我也汇入这一洪流中，共走了6个县，参加了大小27个法会。这其中有经验，有教训，更有收获和提高。教训是，当时由于我学法不深，对什么是走出来没有深刻认识，只是单纯的觉得从家走到北京就是护法走出来了，带着这种心态到各地交流，强拉硬拽，导致有些法理不清的学员抱着大帮哄的模糊认识去了北京，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和损失。但凭人的情感去做正实法的事，教训是惨痛的。我深感愧对师父，愧对同修，愧对众生。随着写法不断深入，修炼不断成熟，我逐渐认识到，走出来是从人走向神，放下自我，走出个人修炼状态，汇入正法洪流，以神的状态在不同层次上走出去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修炼路来。仅举几例，200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另外两位同修来到农村的一位同修家。这天停电，是一位50多岁的男同修和另几位同修接待我们。烛光下，男同修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们，许久问，你们要是特务怎么办？我笑着说，如果我们是特务，也已经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了，说什么都没有用。既然我来了，就听一听我这个特务怎么学法的吧。然后我们就拿出当时师父的讲法、经文及明慧文章等，交流了我们对法的理解和全国的正法形势。渐渐的气氛和谐热烈了，同修的目光由怀疑冷漠到热情亲切，我们形成了整体。切磋中知道，此地同修已处于封闭状态，今天来的都是亲属同修，通过交流，大家找到了不足，提高了认识。有一个黄昏开完法会后，由于安排上的失误，我们没有住宿的地方，农村不比城市，我们嘴里啃着早上买的已经冻得梆硬的麻花，在一片银色的旷野中漫无目的地走着。到我家去吧。我们回头一看，是一位默默跟着我们的女同修，她朴实真诚亲切地望着我们。在她家过的这一夜让我很难忘，因为她家里很穷很简陋。当晚找了几个同修切磋，交流中知道这个村的同修很精进，没有真相材料，自己用手写。其中这位生活困难的女同修，用卖苞米的几十元钱辗转交给县城同修复印真相，结果在几经传递的过程中被其他地区的同修发出去了。女同修眼巴巴地等着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没接着，看着她贫困的家，他那救度众生的责任感，他那目光中流露出的真诚，深深地触动着我们。我将他带回家，让他与我市的同修一起交流。他走时，我们当地的同修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当他看到厚厚的传单时，眼中流着泪，哽咽着不停地说，谢谢。我的好同修啊，你那对大法真诚的心，我们相差得太远了。2001年元旦，我来到国境县附近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这里地广人稀，大法弟子少，就是在720之后几乎都不来往了。 这个村子共有两位同修，是大伯哥甲和弟媳乙。这两位封闭很久的同修看到我之后，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倾诉着失去环境的痛苦和迷茫中的失落，甚至不敢相信在邪恶如此的打压下，还有大法弟子从遥远地区向他们走来。交流中，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正法、正实法，为什么要进京上访，什么是走出来。他们认识到要从自己身边做起，讲真相、正实法救众生。一同修表示要回娘家去讲真相救亲人。还有一件非常感人的事，就是甲同修有一双儿女，儿子15、16岁，女儿13、14岁。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傻子，平时很难学会一句完整的话。一天，我对两兄妹说，师父来救我们了，你们快说，师父救我啊。俩兄妹静静地听着，然后大声说，师父救我，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的法相，那份凝重难以描述。我的眼睛湿润了。师父说，这是傻，下是不傻，元神不傻，这两兄妹也是为法来的呀。他们那样艰难，生在这偏远山区，自己又是傻子，是慈悲的师父没有落下他们，他们的本性是多么渴望着被救度啊。经甲同修介绍，这一大片地区只有一位同修能与其他同修联系上，这位同修是一位女乡长，但现在不知还修不修了。由于怕心，甲不敢与他联系。通过学法交流向内找，我深感责任重大，最后决定我单独见一见这位女乡长。我一个人坐车来到乡长住的镇子，到乡长的办公楼前一看，派出所就在附近。我上了办公楼，找到了女乡长的办公室。等到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我很有礼貌地打过招呼之后，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是从城里来的，想与他谈谈。他惊呆了，好一会儿说，你在外面等我吧。我等啊等，足足等了2个小时。这2个小时，我的思想确实进行了一番正与邪的较量。望着这白雪皑皑的小镇，唯一能离开这里的一辆公交车驶过来了，走，留，再不走就没机会了。如果那个乡长……一连串的负面思想接连而来，雪地上留下了我踏平的一片脚印。望着驶去的公交车，我坚定地想，师父的法能弘传到这里，我这个助师正法的弟子就能正到这里，绝不落下一个同修。什么国境线不国境线，使命无限，留。2个小时之后，他出来了。我诚恳地说明了来意，他非常感动，把我带到他家。经过交流，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正法弘誓是什么样的，大法弟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师父讲的法是怎样说的。他们看到了在邪恶的打压下，在严冬里仍有大法弟子从遥远师父的家乡顶着压力向他们走来，他们并不孤独，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最后乡长同修表示，一定要把周围的同修协调起来共同精进，并且将他母亲的地址告诉我，希望我能去交流切磋。我走了，眼前浮现着他们那依依不舍的神情。我深深体会到大法赋予我们责任的重大和大法造就生命的殊荣，更加体会到师父慈悲苦度的艰辛，这是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和常人无法理解的。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珍惜吧。我祝愿他们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将大法的福音星火燎原。在各地云游交流中，有风险，有考验，有思和我心灵的撞击，更有在法中升华后那种境界的超然。我的体悟是， 无论前面是什么，师父要的是正法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放下自我，做到实修。说白了，师父咋说，咱咋做。这就是悟，这就是修，这就是正念。大道至简至易，一切尽在其中。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法将我们带得很高很高，欢迎您继续收听。六，狱中正实法。我协调过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正实法的工作，自认为小有名气，就把自己当做官了，渐渐地找不到自己了。例如本地同修开法会没叫上我，我就在自己家里又召开一次法会，一比高下。如此膨胀的人心，没有及时向内找，终于在2001年6月份被邪恶钻了空子，与另外两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有一天狱警将一位正在绝食的同修送到关押我的监室来，企图灌食。我站出来大声制止，不许灌食，并与其他两位同修形成一个圈，用身体护住绝食的同修。当时监室共有30人，大法弟子只有4个人，其中还包括绝食身体虚弱的同修，而犯人有26个人，其中大小牢头和4-5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从表面上看，两方面力量相差悬殊，可我们的正念和我们正义的举动当时就把他们吓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大小牢头叫喊着上，把他们拽开。正邪较量开始了，我们拼命地护住绝食的同修，同时不停发正念讲真相，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和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这些人就真的拽不开我们这四个大法弟子，4-5次冲上来都没得逞。可是邪恶并不死心，几个打手喘着粗气，被牢头硬逼着再次冲上来。渐渐的，绝食同修被按在地上强行灌食。看到此景，我眼中含泪，心中急呼：师父呐，救救弟子，不争气的弟子没修好，不能保护同修，求师父加持啊，师父，师父快救救弟子呐。与此同时，值班狱警走过来大声说：什么事儿，都住手。给同修灌食的打手立刻停手了，没灌成。我们向狱警讲明了真相后，狱警说：别灌了，都睡觉，找你们管教解决。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管教真的来了。我发出一念，我要给你讲真相。当管教把我叫到管教室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认为管教是你的工作，而我只能尊敬地叫你一声大姐。接着我就心平气和地讲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和大法的美好。最后我们肩并着肩走回监室，因为这种走法不符合监规，所以等走到监室门口时，管教说：你在前面走。我没有照做，我想我不是犯人。我乐呵呵地回到监室，监室里的人以为我会被打得很惨，结果看到我却是谈笑风生地回来了。后来打手们偷偷地对我说：我们再也不给大法弟子灌食了。大牢头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全身疼得不行。绝食的同修拉着我的手说：我看到了整体的力量。一个月后，我被送到劳教所，劳教所拒收，说我有心脏病，于是派出所就把我放了。这本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本应吸取教训向内照，但我却把自己当成了英雄，把狱中正实法当作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又飘飘然了。出来直接就到同修家里，大谈特谈我在狱中多么能耐。就在同修送我回家的路上，被跟踪我的警察将我与同修一起又抓到派出所。 刚被放出来一个小时就又被抓回去了，还连累了同修。同修给我的经文和师父的法相都被抢去了。这回我清醒了，我终于知道向内找了。我哭得已泣不成声了，悔得无地自容了。我仰望苍天，叫着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知道我错了，知道什么是显示心、欢喜心了，我知道这些心多么害人了，万丈深渊就在眼前，邪恶要毁灭我，师父呐，我要跟您回家，再拉我一把吧。渐渐的我平静了，正念又起，我冲到警察面前大声说，放了我的同修。警察没人敢动我，真的把同修放了。所长用手揉着师父法相，我将法相要来，并向他讲真相。所长后来对我说，他错了，他亲自把师父法相用复印机印瓶还给我，将我无罪释放。这两进两出让我深深地反思了自己。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中的任何一颗人心都是危险的。修炼中做得好的事情是师父在做，是法的威力，我们只是同化了法，同时我们也在被救度之中，实在是没什么可炫耀的。做得不好的事情是我们的人心阻碍了师父正法，让师父又为我们操心承受。能使一个满身罪业的人修成神的是大法，能把一个修炼人拖入深渊的是人心。写出此经历，意在惊醒同修，吸取教训吧。七，背法中向内照。我与同修发生矛盾了，我是为了整体，我是为了同修捡资料点，我是为了同修不理解不配合，同修应该向内照，同修再起干扰作用，我不去这个学法小组了。我满脑子挥之不去的都是他们不好的言行，愤愤不平的我寝食难安。我也知道向内找，可是找不着啊，我看我都对呢。我知道自己不正了，怎么办？背法。开始很艰难，嘴里背着法，脑子里想的是同修的不足。我就坐在床上，眼睛盯着墙，一个字一个字的背，背背背，最后背的在一段法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全部都在我眼前展现了。我内心的那个祥和宁静无以言表，就觉得我转身的动作都非常优美，话的语气都非常动听，周围的一切都非常亲切，连向内找的概念好像都没有了，觉得我的同修是那样的可爱可亲，我又回到整体中化解了矛盾。我对向内找的认识，走正路，站在正法的基点向内找，找我们是否做好三件事，用心如何，偏离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走正。走出个人做好三件事的状态，汇入正法洪流，站在整体大局向内找，走出表现自我、执着自我、证实自我、有愿有执的向内找，站在无私无我、为生命负责、为他人而无怨无恨、慈悲的向内找，才是真正的向内找。到此我觉得修炼很简单，难的是我难放下。是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是大法将我洗涤，并给我无私的勇气。用大法弟子的一句话，正法将我们带得很高很高。何时？
Thank you. 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真正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在11年的修炼诸事正法的路上，真正体悟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弟子有坚定的正念，慈悲伟大的师尊就会教化我们修炼，提高诸事正法。一，师父救我出苦海。我是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走入练功场的。在几个月的大法修炼中，我原有的高血压、血小板减少、神经衰弱、开刀后遗症等疾病不翼而飞，一上来师父便把我的身体净化了，我由百病缠身达到无病一身轻。我真正体悟到大法的超常，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是真正能修神修佛的宇宙大法。我决心要跟随师尊兼修真修大法，学法修心，不断提高自己，做到实修。修炼初期，我先后有3次遇到生命危险，在师父呵护下有惊无险。有一次我突然全身发软，站不住，头发胀，心简直要蹦出来一样，眼看人支持不住了，我马上在心中连喊两声李洪志师父救我，刷一下什么不良状态都没有了，师父救了我。连在梦中都是这样。有一次我在船上，一群水蛇来时汹汹地向我扑来，有一条大蟒捆住我的腰，又绞我的脖子，我喊师父救我，水蛇群体大蟒当即化为乌有。伟大慈悲的师尊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我要跟随师父精进修炼，返本归真。二，学法修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在自学集体学法中，我渐渐认识到学法非常重要，遇到困难时法学好了，困难会迎刃而解，被人心折磨时多学法会使人心胸坦荡，无怨无恨。有一次在单位里，我被选上当教研组长，有个同事心里不平，到领导那儿说我，后来别的同事对我说，他从上午讲到下午，说你的不是。我想我是练功人，不能同他一样，今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就是了，并把转法轮借给他看。在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时，我多次向他讲大法的真相，叫他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能遇事成祥。在大法的指导下，我心静如水，正确处理了这件事，那要是哥哥常人，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在家庭中矛盾来了，一开始时还真的很难过关，总想说几句，有时心里愤愤不平。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些产生恩怨的法理，我知道了修心的重要，在矛盾中能把心放下，就能过了这一关，放不下便提高不了，业债也无法消掉。我牢记师父教导，在家中也要高姿态。后来有一次我儿媳妇骂我，从上午骂到下半夜，我都不与她争辩半句，而且为她做事处处关心她，因为这个争斗大关闯过了，心里也平静了，类似的事再也没发生过。三，兼修大法师导航。正当亿万大法弟子实修大法，大法在全世界红传之际，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了全面镇压法轮功，一时间恶毒的造谣重伤，大有天塌之势，大法弟子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酷迫害。我心中只有一念，这么好的法，我一定要兼修心不动。我逢人便讲大法的美好，揭露邪恶的谎言。我坚持学法练功，深夜练功，练法轮桩法抱轮时长一抱2个小时，实际上这是师父在为我加持，一般3天便要通读一遍转法轮。因为坚定实修，我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肥胖的身体变得匀称了，兼修大法的心更坚定，好像谁也动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心。后来我想我要一身正实法，我便一个人天蒙蒙亮便到河堤沙滩上公园里公开练功背法。有一次我在河堤上练完功，接着背了1个多钟头的法，抬头看天，发现太阳是紫色的，这是师父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清凉的太阳，在鼓励我。 同时又让我见证了师尊讲到的另外空间的法理。为了揭露邪恶，抵制迫害，我与一同修约定，每逢513、720等前一天晚上，都要出去写标语或挂横幅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向世人讲真相，同时震慑邪恶。有一次720前一天，我准备好一切，到傍晚同修还未到，心想今天我一个人也要去。正当我要出发时，同修来了，我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谢谢师父让同修及时赶到。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巨幅的法轮大法好标语至今还光芒四射地在那儿呼唤着正义，唤醒着世人。也就是这几幅标语用红漆喷出几天后的一天早上，我到那山上练完功，去看看那些标语是否还在。我刚走进那边上，一个蹲坑的联防队员突然从树丛中窜出，离我只有50多米。我转身朝山上一条小路走去，他在后面赶来。我前方不远处有4个7、8岁的小孩在那儿唱歌弹琴，我向他们走去。在这些小孩旁边恰好有一出口，我朝出口走去，但那下坡路既光滑又陡，我非常冷静地踩着陡坡路边草上走，很快下来了，心想师父给我神足，恶人就在我背后出口处，我要摆脱他。那真是一瞬间，我便走到了不是公园正门，而是一个我从未走过的又一个出口处。这时我回头望那恶人，还在那陡坡上左走右走，怕滑而下不来。也许是师父加持我，在阻挡着他，让他怎么也下不来。我走出公园到街口处，恰好有一辆三轮车在那儿停着，我上三轮车平安到家。我真诚地谢谢师父这一路上的看护，神的安排。有一次一位同修被恶警绑架，我第二天便准备了100条天灭中共等粘贴。傍晚我去邀一个很少走出来的同修一道去做，那同修说天要下雨了不去，我说那我自己去，不过要等天黑下来再走。我持续地发正念，天黑下来了，我要走了，这时同修却愿意陪我去了。我明白这是师尊的慈悲，看到环境险恶安排他陪我去做。我们一路走一路贴着，贴到一条河堤上，巡查的摩托车雪亮的车灯左右摆动地巡查着，我俩互相鼓励着发着正念。在摩托车离我们40-50米时，还往电线杆上高高地贴上一张。我们与摩托相遇时，恰好旁边有一条通向下面村庄的小路，我们谈笑着上了小路，没有惊慌没有犹豫，好像师尊就在我们身旁。在回来的小路上我们又一路贴着，当我贴完最后一张，同修把我从河沟边电线杆旁边拉过来时，后面巡查车还在河堤上来回巡查，而前方通向街区的小路出口旁边那一家后门开了，灯亮了，一个人还走了出来，这是唯一的出口，而且那是一个警察的家，离我们仅有100多米。同修说怎么办，我说请师父加持，发正念叫他关灯人进去。等我们走到离他40-50米时，奇迹出现了，啪一下门关了，人进去了，灯也关了。我与同修异口同声地说师父帮了我们，谢谢师父。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慈悲师父的伟大。四，用正念证实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教导我们，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至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师尊教做的一定是最好的，我在发正念中确实见证到大法弟子发正念是有威力的，用正念能证实法。我在讲真相时发正念，讲真相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去发真相资料前发正念会一路顺利，有狗叫时发正念叫它停，它都会不叫了。有时中午学法时犯困，发一会儿正念再学便一点不犯困。有一次单位召开所谓批判某教的会，我选定一个最佳位置坐着，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恶，结果所有发言人都说不了解法轮功，什么也讲不了， 连主持会议的都是布置单位日常工作，根本不说什么批判了。上级来的所谓领导也说不了解法轮功。时间过去两个多钟头，我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发着正念，震慑了邪恶，使得邪恶所谓批判会开成了检讨会、工作会，纯真的正念神通大显。有一天中午我发正念时，叫我五岁多的孙女儿在旁边睡觉。在我发正念过程中，孙女儿先是叫喊好漂亮，后又喊真漂亮真漂亮。我不动心地发完正念后问她什么漂亮，她说我发正念时全身放白光，把整个堂屋都照亮。我又问她什么真漂亮，她说后来我头顶上方一个金光闪耀的天门开了，里面还坐着个金光闪闪的金佛。这是伟大的师尊让我孙女儿见证了这神圣美妙的显象，告诉我大法弟子发正念功力超长，也是在鼓励激励我要重视发正念。有一次孙女儿告诉我要在晚上2点至3点发正念，而且要发100分钟的长正念。我明白这是师父借孩子的口来点化我。我一连两个晚上发了100分钟正念，第三个晚上我发了200分钟正念。第二天我问孙女儿，奶奶昨晚发了多长时间正念，她伸出两个手指头说发了200分钟正念。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昨晚在梦中与表弟争起来，我说奶奶发200分钟正念，她说发100分钟。我说你不信我们去问师父，结果师父说发了200分钟的正念。当时我好感动，原来我们发正念时师父都在看护着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师尊都了如指掌，弟子只有精进更精进呐。我们如果正念不足时就容易造成大错。有一次我在家摔了一跤，当时只觉得右手臂很痛，一看小手臂手腕处软软的，当时正念不足，心想不好了，手臂断了两截儿，错把假象当真的了，让邪恶钻了空子。这一想更痛，而且坐在地上捧着手臂叫师父救我，这样手臂真的断了。过后我悟到师父已经给了我们发正念灭恶的神通，我不去用还去求师父，那么点小事都解决不了吗？如果当时坐下来一立掌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坚定没有事，这一正念手臂怎么会断呢？师父不是讲了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的法理吗？转法轮都背了4遍了，关键时为什么忘了呢？我痛悔不已，简直是剜心透骨。我向内找，找出了自己许多执着与不足。我加强学法、背法、背道法等经文，坚定了自己的正念，肿得很粗的手臂也不痛了。我不承认手臂断了，家人逼我上医院，我坚决抵制。我照常用右手做事发正念，几天后肿也消了，好像是根本没有发生那么回事，但发正念时右手老斜着。我后几个月才发现，我正念一出心想我是神，右手立起来一下子它便立得正正的。当前我们要放下人心，排除一切干扰，坚定正念，抓紧救人。有师在有法在，只要弟子正念足，时时处处师尊都会帮助我们。几天前有两个在外地工作的老同事回来了，临走前还来看我。我马上想到这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了我的面前，我要救他们。我给他们讲真相，结果使他们明白了真相，一个退了团，一个退了党。有一天一个学生一天来我家2次，第二次来只有我在家，我想机缘来了，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听后他非常激动，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行行我退。他当时真是像知道了我救了他那样的感动。我们要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抓紧这最珍贵的救人时机，坚定正念，全力救度众生，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